博士，他是线上发言，现在请你发言。
A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er and
非常感谢，我作为独立的研究人员，非常高兴的就今天的讨论呢，从第二个角度做一个介绍。地域上来说呢，亚洲是世界上唯一的地区生产了最多的共和体使用的这边材料的地区。开放的研究展示，印度、巴基斯坦和北朝鲜在继续生产用于武器的裂变材料。以色列和中国的情况是不清楚、不明朗的。有些国际观察人士就中国的这个反应堆提出表示了关切，以及正在建造的用于民用目的的这个生产设施。这个是由于对中国怀疑中国可能是在进行核武库现代化和扩大这方面的，基于其大量新的核武器投送系统这种情况而产生的这种怀疑，在这的这种情况，根据独立的国际研究人员的信息，中国的现有的军用裂变材料的库存似乎不足以维持这样一个重大的核武器的扩大，中国可能需要呢恢复裂变材料的生产，以便建造新的弹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新的这个在福建建立的这个反应堆受到了大量的国际的关注，它是很快在今年上线的反应堆之一，而且将使用俄罗斯提供的高浓缩铀作为燃料来使用。中国完全否认它的这些民用设施是用于军事武器项目的。独立的国际学者的研究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务实的相互互利的这些透明措施是已经存在的，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讲可以接受这些措施，目的呢是来确保国际上相信这些国家并没有利用民用设施来生产用于武器的裂变材料。传统上来说，中国希望维持一定的能力，特别是其裂变材料的库存的规模来讲，就是考虑到其核威慑的这个可信度，在一定程度是存在于其具体核武器数量的上的权衡的这个做法。这个看来，这种呢应该减少，因为中国总的核武库在增加。推动裂变材料库存的透明是符合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的。
在南亚，核电现在更为突出。巴基斯坦的核政策是因为认为对从印度有威胁，印度的核政策是因为认为中国有威胁，而中国的核政策是因为认为美国有威胁。美国中国的关系现在越来越有竞争性，中国正在建立核能力，这将会影响印度的核政策，最终也会影响巴基斯坦的核发展。印度尤其来说，越来越多来应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核能力，使得新德里要维持一个充足的核力量来震慑中国，而且又看起来不会对于巴基斯坦造成巨大威胁，越来越困难。在 这些国家当中讨论限制未来的裂变材料生产，不会在短期当中威胁他们的核震慑，但是可以成为一个信心建设措施，来缓解在南亚地区的这个现在的情况。除此以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也要求该自己国家的核武库应当大量扩展，朝鲜的核增长也推动了在韩国和日本的国内讨论涉及到自己本土核武器能力的问题。对于朝鲜进一步发展核力量，最主要的限制就是缺乏裂变材料，要缓解扩散的风险，并且维持区域的稳定。该区域国家就在东亚的这些国家应当进行协调，进行合作，来限制朝鲜生产更多的裂变材料，要减少该地区国家对于彼此现在或未来使用民用设备来生产裂变材料用于武器使用能力的这些关切，像中国、日本和韩国这样国家，还可以考虑透明和信心建设措施，通过这种方式来讨论现在和未来民用加工的这能力和计划。技术问题对于 AUKUS 问题过于的政治化，现在已经使得它太难解决，现在仍然有必要来寻求事实，通过现象寻求事实，这也是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今天有很多中国的专家总体来说是认为澳大利亚可以将这个高浓缩铀从这个封闭的反应堆当中转到正常的这个潜艇行动当中使用。对于技术问题的一些不一致的意见，应当通过国际技术专家来讨论和审查，来减少这一问题的政治性。公共教育就对于裂变材料生产加工产生的公共卫生还有环境方面的风险，对于加强公众的关注以及对于国家决策制定的审查非常重要。通常来说，公众完全不了解生产、储存、运输军用裂变材料是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而且历史上也曾经对于公共卫生还有环境安全造成过重大后果。同时，建设、维护和最终这个停止和解散生产设施的全周期成本，通常要比预期的或者已了解到的要更大。生产军用裂变材料的决定会直接影响各国的自己人口以及邻国，因此需要公众的了解和贡献来确保决策的制定能够实现问责。